现在我们大家低头祷告，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赐给我们一本圣经，帮助我们解答我们人生中遇到的许多问题。今天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求主的灵在我们当中启发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解决我们人生的目的。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研究的题目就是人生的目的。最近我遇到一个人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过去啊不明白圣经之前，他就对人生感到好像没有什么目的。他就说我们人就是活几十年就算了吗？他觉得太没意思了。所以很多人呢，既然得不到一个满足的一个解答，他就是觉得早点死了算了啊，好像活着没劲。那么说不定我们在座的过去也有过这种想法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在圣经中啊可以得到一个很圆满的解答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啊解答到每个人都觉得满意啊，这个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、啊。但是我今天呢用这么大约一个小时时间呢，我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人生的目的。这个人生不但是你我一个人的人生，也是整个人类的人生。究竟我们在这里是干什么的？少了一个我又怎么样？是吧？地球照转呢。所以呢，有很多人的确灰心了，算了，有没有我没关系，我早点死了，有这样的想法。但是呢，不能这么想啊！上帝造我们是有目的的。第一啊，我们来到世界上是上帝叫我们来的，他叫我们来，他有目的。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。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，我想上帝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在唱戏啊，但是这个不是个假的戏，是真戏。这个真戏，而且它有一个收场，这个收场是了不起的收场。那么我们在这个舞台上，现在呢，我们是扮演什么角色？你是正面人物呢，还是反面人物呢？由你自己来决定。但是这个戏你还是要唱的，你要不是唱一个好人的角色，你就是唱一个坏人的角色。到你该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就算是你第一戏唱完了。但是这个整个一出戏啊，演了大约有六千年了，而且呢也快要结束了。根据圣经预言讲啊，这个六千年的戏啊快要唱完了。这马太福音十三章啊，耶稣呢就提了一个大纲啊。我们请看马太福音十三章，耶稣给我们讲了这一出戏的主要的情节。十三章二十四节，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，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人 撒好种在田里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，将败子撒在麦子里，就走了。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穗子也显出来。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：“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败子呢？”主人说：“这是仇敌做的。”仆人说：“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？”主人说：“不必，恐怕薅败子，连麦子也拔出来，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先将败子薅出来，捆成捆，留着烧，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”下面呢，他就给门徒解释这个比喻了，请看37节。他回答说：“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就是基督自己啊。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。撒败子的仇敌就是谁？就是魔鬼。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，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时地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”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6000年的戏的主要的情节。注意，这里头有好人有坏人，主要的好人就是耶稣基督，看见吧，人子，他是撒好种的。那么这个好种是谁呢？啊，好种这里就说是天国之子。这个坏种就是败子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那、啊、他那个撒败子的就是魔鬼啊。那么那些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，这里说38节啊。所以这个戏台上啊，有这么两种角色啊，一种是这个麦子，是属于基督的；一种呢是败子，属于撒旦的。那么这个呢，这种可以说啊，好的坏的混在一起，比这一台戏啊，一直要唱到最后，看见吧？这里说世界的末了，到收割的时候呢，他就要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。那么义人，下面就说那些啊麦子，这个43节说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。根据圣经的教训呢，这个父的国就是天国呢，将来是设在这个地球上，就是这个地球上啊，整个一个地球啊是个天国了，都是麦子，都是这个义人，看见吧，义人就是不犯罪的人了啊。那么要达到这个目的呢，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要将这些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啊，他是这么讲的啊。所以这出戏呢，我们看啊，这个情节是相当简单的，不复杂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你我是准备做麦子呢，还是做败子啊？这个由我们自己来选择的。上帝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做麦子啊，但是呢，这里就说撒旦呢有个仇敌，所以这个你看啊，这出戏里就有斗争。 有个恶势力叫做仇敌
魔鬼
啊，这里明明说这叫做魔鬼，这里没有用撒旦，别的地方用撒旦，撒旦这个字呢就是仇敌的意思。我们现在呢先来这么一个结论，既然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这一台戏是这么唱的，那么这个仇敌啊他是很恶毒的，看见吧，他就是要破坏上帝的这个计划。既然这个仇敌是这么恶毒，那么我们呢有许多圣经警戒我们要做什么，警醒祷告，记得耶稣这句话吧，对门徒说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谁迷惑你啊？就是这个仇敌，他为什么要迷惑你啊？就叫你变成一个败子，懂吗？就不要做一个义人，要跟他犯罪。你一受迷惑了，你就容易犯罪了啊！人迷惑的时候啊，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，是吧？那有时候爱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糊里糊涂做人就危险啊，就要变成个败人。那几乎是你受过洗了，你说我现在是来做礼拜，但是你还是会受迷惑，因为你疏忽警醒祷告。那耶稣就说嘛，总要警醒祷告啊，他这个话是对自己的十二个门徒讲的，门徒是跟耶稣一直跟着耶稣过日子，但是耶稣说你还是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啊。好，我们还回到我们这个头一个问题，人生的目的，就是上帝造我们本来呢不打算叫我们参加这么一出戏的啊，不得打算呢让我们受魔鬼的这个迷惑的，但是呢这个仇敌进来了，造成这么个局势，就是把上帝所造的人呢给迷惑住了。头一个迷惑的受迷惑的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啊，而且亚当还没受迷惑，是夏娃我们的啊老祖母他先受迷惑了，然后亚当也跟着他犯罪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上帝呢我们可想而知啊，很悲伤。那么你可能就问了，那么上帝既然是上帝是吧，他是无所不能的，他为什么让魔鬼到伊甸园里来呢？那么再进一步，他为什么让这个天使犯罪呢？因为撒旦本来是个天使，很圣洁的天使，是吧？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不会犯罪的天使呢？能，上帝能造一个不会犯罪的天使，也能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人既然说不可能犯罪，他就是一个机器人了啊，就是按一个电钮动一动，按一个电钮动一动啊，按照电脑的程序排排程序，叫他一天干什么啊，六点钟起来做个祷告，读个圣经，烧个早饭啊，出去上班啊，就这样晚上睡觉，就这么过日子，那都是机器人啊。上帝造我们的目的呢，你看啊，在以赛亚43:7，请看上帝造我们呢，为什么没有造成机器人，而是造像我们这样的能犯罪的人？我们请看以赛亚43，以赛亚43:7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成的。 上帝这里告诉我们了，他造我们是为什么？为他的荣耀，为上帝的荣耀。我们怎么才能荣耀上帝？我们想一想啊，什么是他的荣耀？我们请看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33:18，18节，摩西说：“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”啊，19，耶和华说：“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，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。”啊，注意，摩西说：“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”那么，上帝说：“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。”这说明什么？上帝的荣耀是他的什么？恩慈，恩慈就是他的爱，是吧？嗯。好，我们现在得出这一点啊，圣经还有一处就是说，上帝就是爱，他的荣耀就是他的爱。那么他为了他的爱造我们人，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他造一切天使，还是同一个目的？使他的荣耀，也就是他的爱，普及于全宇宙。我们这个宇宙多大呀？宇宙是无穷大，没有边的。上帝造的星球10,000颗啊，几万万颗，上面都有天使，都有人。而且这些天使和人，上帝规定他们又都有与上帝的荣耀。就是什么？上帝的爱在咱们心中。各位，一个能爱上帝的人呐，他必须是绝对什么自由的，行动完全自由的，不是个机器的，而是自觉自愿的爱上帝啊，这个是必然如此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上帝就造一个人，就造你和造我的时候啊，他每一次造一个人，他是冒一个风险。冒什么风险？就是这个人可能不爱他。因为什么？爱是自由的，是吧？我能爱你，我也能不爱你。对，上帝说我就要造这样的人，他爱我是完全真的爱，出于内心的爱啊，这个才能够使他的荣耀普及全宇宙。你想想看，上帝造天使造人的时候冒这么大的风险，但是他有信心，他造的人呢会响应他的爱，会报答他的爱。但是就这个时候啊，可能比方说有天使对上帝说，万一啊，有一个天使或者一个人不爱你怎么办，是吧？这个是一直存在的这个可能性。那么上帝也预见到，是的，在这10,000,000,000年的流逝的时候，在这个10,000,000,000的天使和人类当中，可能就有一个天使滥用他的自由权，决定我不爱上帝，怎么看看上帝怎么对待我。果然出了这么一个天使，记在以赛亚14和以西结28，这个大家都熟悉了，我们今天不去读它啊，你们做笔记的可以记下来，以赛亚14:12和以西结28啊，这个你们回去念。我今天就说呀，出现这么一个仇敌了，上帝预见是会出现这么个仇敌，但是他有准备，他的准备就是什么？就是救赎的计划。万一出现这么一个叛逆者，我怎么对付？他父子圣灵 在一起老早就定出一个救赎的计划，这个救赎的计划后来实现了。你看啊，这个撒旦呢，在引诱夏娃犯罪的时候啊，这个记在创世纪第三章，我们可以看一看啊。创世纪第三章，你看，这就是开始演这出戏了啊。我们这个地球是一台戏啊，给全宇宙在看看这出戏。头一个叛逆撒旦来到世界上，来诱惑上帝造的头两个人。你看啊，上帝吩咐那个人有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。这个呢，我顺便说说，就分别原文是知道啊，知道善恶。这个知道善恶在圣经里啊，翻的时候啊，有时候翻成分别，有时候翻成知道啊，两次翻成知道。我们现在读第三章啊，第三章啊，第一节，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啊，你看这头一句话就暴露了这个撒旦的这个诡诈。他把上帝说成是不讲理。怎么不讲理呢？他造你们的人，你们肚子要挨饿的时候不给你吃。他不是说吗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。看你看，他把从一棵树啊扩大到所有的树了，就让你们饿死啊！你们的上帝这么不讲理啊！女人对蛇说：“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”这里啊，这个女人呐、啊，头一次。头一个错误是什么？魔鬼对他讲话的时候，他搭腔了，回话了。我们知道啊，上帝曾经警告过亚当夏娃的啊，但是夏娃没有放在心上，听见这个蛇对他讲话，本来就可以不睬他，那现在呢，他搭话了。他说可以吃啊，下面就说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啊，你不可吃啊，那么免得你们死。这个免得你们死呢，也把上帝的话减轻了。上帝的话是怎么说的？前面二章十七节，上帝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个话比较强烈肯定，但呢夏娃把它冲淡了，免得你们死。好，既然这个夏娃跟他啊谈起来了，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上帝知道不让你知道，明白这个恶毒吧啊，就说你看上帝啊是跟你们对立，要压迫你们，不让你们知道，不让你们跟他一样聪明。你看，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上帝，能知道善恶。你看这里不说分别了，说知道善恶，就说既知道善，也知道恶。现在我们就是这么个处境，我们知道真善美的事，也尝到假恶丑的事，我们尝到痛苦、疾病、啊愁烦的事和死亡啊。那么下面你看啊，这个女人呢、啊，相信这蛇的话了。蛇已经否定了上帝的话啊，而且骗这个夏娃说你们能够如上帝。就说你们能跟上帝一样聪明，就可以不要上帝了， 可以摆脱他的控制了。你看，这就是撒旦犯罪的根源了，他就是想跟上帝闹独立啊，所以他要拉拢这个夏娃，你也跟我一样，哎，你吃了这个禁果，你们可以跟上帝一样知道什么。于是女人见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好吃，就说啊，怎么知道好吃？一定是闻闻的，砰砰响，啊，他的唾沫也流出来，也悦人的眼目，好看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。谁告诉你的？魔鬼的话，相信了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好，你看下面呢，就是人呢犯罪以后，就开始怎么样怕上帝了啊？第七节说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。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就怎么害怕。害怕，本来你是爱上帝听上帝话，现在你犯了他的诫命，就害怕，怕上帝，不爱上帝了。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我们暂时停一停啊。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人生的意义啊，现在呢也有了一部分答案了啊。第一，我们人造出来的时候是为上帝的荣耀造的，上帝的荣耀就是他的爱，他的恩慈。上帝要人也有他的爱，但现在人什么变成怕上帝了，不爱上帝了。人生的目的怎么样被破坏了，魔鬼要破坏这个，哎，魔鬼得意了，他说，你看你造的人是为你的荣耀，哎，现在这个人是你的耻辱，他不听你的话，他怕你，不爱你，算了，上帝啊，让我做上帝吧，这个人听我的了。注意，这一场斗争开始了，全宇宙在看这一台戏，全宇宙都在看。请问上帝怎么办？上帝是不是没办法？不是，上帝老早准备好了。